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立法会否决特首选举改革法案，美国南部教堂发生枪击案，9名黑人丧生，中国3名倡导公民非暴力不合作的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6月19号出庭受审。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人数增加到23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一则新闻。星期三晚间，一名枪手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黑人教堂开枪打死9人。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仇恨犯罪调查。查尔斯顿警察局长马伦对记者说，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祈祷聚会时，一名身份不明的21岁白人男子走进教堂开枪。马伦说，8人在教堂内中弹身亡，还有1人被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他表示，另外9人受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据悉一名死者是该教堂的牧师、州参议员平克尼。马伦说，凶手尚未被抓获，据信此人极其危险。他表示，将把这起枪击案作为仇恨犯罪来调查，星期四将发布悬赏捉拿凶手的决定。韩国官员说，韩国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3人。联合国一天前指出，有关机构的应对无力导致MERS 疫情蔓延。韩国卫生部门星期四又说，又证实了3起 MERS 病例，使韩国的 MERS 已知感染病例上升到了165个。首尔官员坚持认为 MERS 疫情已经到了过了峰期，而且基本上控制在医疗机构的范围之内，但民众对疫情越来越感到担忧。除中东外，韩国的 MERS 疫情最为严重。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说，韩国官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 MERS 的疫情蔓延，现在对 MERS 既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立法委员们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北京支持的一项有争议的选举改革方案。香港反对派和亲政府势力对该方案采取不同的立场。星期四，反对派立法委员阻止这项法案通过。民主派抗议者阵营齐声欢呼，在立法会表决中，只有8名立法委员支持该法案，28名立法委员投了反对票。该法案首次允许香港人投票选举特首，但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的批准。中国当局说，新选举方案比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的任何做法都更加民主。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说，北京提出的方案不够民主，而且没有履行允许香港在2017年实行普选的承诺。那么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报道说呢，香港立法会从星期三下午开始对政府提出的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进行审议，经过支持和反对的议员9个小时的辩论发言后，星期四的表决以28票反对、8票赞成否决了政府的方案。香港政府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就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 展开的长达两年多的博弈暂告一段落。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41位建制派和泛民主派议员每人发言15分钟对政改方案表态之后，港府政改三人组的官员相继做总结发言，随后几位议案提交表决，多数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走出会议厅，在场的27位泛民议员和属于建制派的医学界议员梁家六投下反对票，只有8位在场的建制派议员投下赞成票，决议案因无法获得2/3议员的支持而被否决。尽管政改方案毫无悬念地被否决，不过投票结果却出乎外界意料，只有8位建制派议员投下赞成票，这遭到泛民主派的奚落，嘲笑建制派议员出糗。据港媒报道，民建联的谭耀宗解释说，身体不适的金明联议员刘黄发想赶回立法会投票，于是包括民建联、金民联和新民党在内的建制派一起离场，希望达不到35人的法定人数，以拖延时间等候，但因沟通做得不好，部分建制派议员未获通知没有离开会议厅，导致有足够人数表决。谭耀宗表示对未能投票感到遗憾。不过立法会议员曾玉成表示，建制派假如在发言阶段要求暂停或在多几个人发言，就不会发生这种失误。据报道，建制派和政府官员原来评估表决可能在下午5点左右进行。此外，在立法会外的示威区，数以百计政改方案的支持和反对者星期四继续集会，在中午12:30政改方案被否决后，现场亲政府团体的一些人通过大喇叭高喊要票债票偿，不过亲政府团体下午1:20宣布集会结束，随即约400-500名，其中许多身穿统一 T 恤的支持者快速离开示威区，反对政改的民众则发出收工的欢呼声并继续集会。随后刚刚投完反对票的16位泛民议员来到集会现场，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泛民议员誓言继续争取民主，要求政府重启政改，并呼吁市民参与7.1民主大游行。全民拒绝假普选运动发言人、民政召集人陈倩莹表示，达到预期目标会继续争取真普选，下一步是争取撤销人大831决定。他还呼吁香港年轻一代肩负起争取民主的重任。反对政改方案阵营的集会近2点结束，不过许多人仍留在示威区和立法会侧面人行道的天美新村附近。针对建制派和不久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提出的要泛民主派票债票偿，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星期四投票后向美国之音表示，泛民相信香港市民辨识真伪的能力，欢迎建制派的挑战。他说，
我很同意的，因为民主社会就可以票债票偿，但是在大陆没有民主，所以没有票债票偿。我们希望大陆也可以票债票偿，这个是我们的理想，所以我们希望有票债票偿。
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在政改方案被否决后向美国之音表示，以年轻人为主的学界在思考政改方案被否决后未来继续争取香港民主的出路。他说，
我们会思考未来是不是要处理这个修改基本法，还有确定香港前途的问题，其实还在讨论，但是我们相信香港应该有这个修改基本法的权利。
和平战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星期三晚在立法会集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几十年来一直争取民主的泛民主派要最终否决政改方案，但是港人没有选择，一定不能接受一个假的普选方案。他说，
我们是要争取真的普选，目标不是否决假普选而做这么多事情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否决这个假普选有非常大的意义。最高的权威的人大做了一个决定，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说 no， 我们就是不要假的东西，我们就不要。
作为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陈建民表示，推动香港政治发展的工作短期内难有出路。他计划推动社会约章运动，凝聚不同民间团体及公民社会力量，寻求共识，并制定行动纲领，抗衡大陆化渗透。陈建民表示，香港年轻一代政治觉醒，意识提高，十年后会成为社会的中坚，香港未来会有巨变。他说，
坦白讲，只有中央给香港一个真的普选的时候啊，香港才会有一个大和解、大团结的。一天他不给香港一个真的普选，香港都会这样子分裂下去。可是我觉得给我们十年时间，看看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的都是反对这政改的。给我们十年，香港会很大很大的改变。
此外，特首梁振英与政改三人组下午会见传媒时表示，对政改方案被否决感到极度失望。他说，过去20个月，社会花了大量力量就政治发展议题争论不休，而79天的违法的占领行动，社会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希望在否决方案后，社会能放下争执，以理性务实态度排除成见，凝聚共识。政府未来2年会做好各项政策，集中精力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少数议员出于私利否决普改方案，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使香港错失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重要机遇，他们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宣布，他打算在俄罗斯核武库增加4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白宫低调回应，但同时发出了含蓄的警告。下面是雷鲁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普京总统的这个决定原本预期会引起后冷战世界的警觉。普京是在一个彰显俄罗斯现代化军队的武器展上宣布这个决定的。
我们的核部队将增加40多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使我们能够应对反坦克防御系统，甚至技术最先进的系统。
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仅做出低调回应。
我们看到了那些报道，我们没有特别的评论。
普京宣布这个决定前，俄罗斯对美国计划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武器装备和军队提出警告。美国是在莫斯科继续参与乌克兰事务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计划的。俄罗斯指出这样做会产生危险后果。不过欧内斯特星期二对莫斯科提出微妙的警告。
美国也将继续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的领土和我们的主权。我们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美国重申会全力帮助对普京的计划产生警觉的北约盟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
俄罗斯炫耀核武器毫无道理，会破坏稳定，是危险的。
北约官员说，这也是北约加强军备的原因。这个星期，北约快速反应先头部队在波兰举行了首次全面演习，这支部队是去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组建的。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报道，华盛顿正在考虑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部队，以阻止俄罗斯可能发动的侵略。然而，一项新的调查表明，西欧的很多民众不愿意派兵去保卫北约东部成员。白宫星期一表示，这样的部署仍在早期的规划阶段。下面是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北约已经急剧增加对其东欧盟国甚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培训，这些盟友曾经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这一计划变成现实，将显著提升对俄罗斯新的强硬政策的反应。
I think that we're clearly in a tit for tat situation. Could be wrong.
我认为我们显然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一步一步的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在罗马尼亚，在俄罗斯的边境，北约的部署在逐步加强。我认为，除非感觉到俄罗斯已经停止侵略，这种加强不会停止。
这种侵略包括在去年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并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叛军，以及针对北约防御系统进行军机巡航。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西方盟国中不到一半的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应该为了东部盟友对俄罗斯开战。
I think it re-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for Western.
他再次强调西方政府向民众解释他们意图的重要性。只有详细解释才能说服民众。归根结底，民主国家不能在没有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战争。
但查莫斯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攻击北约成员国的话，民意可能会很快转变。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帕维尔·斯维德里基说，北约领导人也会感觉到相当大的压力，觉得必须履行最基本共同防御这一基本义务。
要想维护北约的信誉，就必须做出反应。我认为，鉴于这一点，俄罗斯在挑衅北约前会极其谨慎。
斯维德里基说，俄罗斯的举动产生了副作用，加剧了东欧的反俄情绪，导致原先一些非北约成员国如芬兰考虑加入北约。尽管如此，专家预计俄罗斯将继续挑衅，以不断试探北约的底线。专家们期待盟国继续做出回应，不过他们还说，双方都不想使这一对立状态升级为战争。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一位中国当代劳工运动领袖17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回应人民诉求的声音。他还说，美国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6月17号就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战略意义召开听证，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法治等各方面全方位讨论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未来。曾经在1989年八九学运中参与创建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当代劳工运动领袖韩东方出席了听证。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回应民众的呼声。
比较让我觉得有希望的是，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不只是劳工的事情上，已经开始不得不在回应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诉求和声音，这种利益的这种损失和这种诉求。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说呢，我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不是说一个判断习近平是好人坏人，习近平是开明还是专制的这个问题，而是作为我自己看到的，我自己经历到的，中国政府在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上升的这种声音面前呢，在开始回应。
对此，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持不同的看法。孔杰荣说，中国的发展来到一个高峰，其所带来的问题和民间的不满也接近一个临界点，而中国政府的反应是更加严厉的压制人民。
There is enormous change in China.
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许多变化对人民都是有利的，但眼前的效果却是负面的，因为民间有许多不满在酝酿，这使领导层感到不安。因此，这段时期他们在加强管制，而不是放松管制。
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已达到巅峰，但尽管如此，在政治上的压制并没有出现松绑的迹象。越加富有的中国没有为中国带来民主化，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同时，香港的民主自由也逐渐在倒退。
But we've seen how the One China policy really works with Hong Kong.
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的政策在香港如何落实。曾经他们说过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那是个笑话，一个真正的笑话，因为香港人甚至无法民选他们的特首， 而必须接受北京安排的人选。人民可以选择，但只能从北京提供的人选里挑选，没有普选，在香港没有。
这场听证会召开的同时，美国国会正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行热烈的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区域问题上采取积极强硬的填海造礁运动，使得美国不得忽视中国在该地区所展现出的姿态。不过，韩东方认为美国不需要将中国视为假想敌。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也好，中国在南海的这些动作也好，这不只是共产党政府还会做的，我相信就算是二十年以后中国有了民主政府，这些动作也都会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那么我更关注的是什么，这个做这些事是为了什么，如果做这些事是为了这个善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他最后做完这些事以后，比如说填海筑岛这些事情，如果能让中国是可以做一个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国家，那么在区域内这个扮演更积极的这个和平的这种角色，那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参议院以78-21票禁止在审问中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其他被美国收押的人员使用酷刑。这一措施把奥巴马总统禁止使用所谓强化审讯手段的行政命令升格为联邦法律。下面是鲍曼在国会山的报道。
本周二的投票起源于去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引起外界震撼的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央情报局多年以来滥用刑讯，从水刑到灌肠，施行对象则是2011年911袭击事件以后被美国逮捕的囚犯。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成员戴安·范斯坦撰写了这份报告，并且共同起草了新的法案，要求包括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全部美国政府机构将刑讯手段限制在陆军战地手册所指明的范围内。他说，
We can recommit ourselves to the fundamental precept.
我们要重新呼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美国不使用酷刑，这一点毫不例外，毫不含糊。我们还要保证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
And ensure that the mistakes of our past are never again repeated.
在参议院授权美军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行动和支出之前，这一措施作为一项庞大的议案的修正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也协助撰写了这份反酷刑修正案。作为一名越战老兵，麦凯恩曾经当过战俘，他说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虐待战俘并不会得到优质可靠的情报。他说，
Our enemies act without conscience, we must not. We must continue to insist.
我们的敌人做事不凭良心，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保证，我们在这场致力于自由与和平的战争中，手段要和目标一样光明正大。
这样的观点却没有在美国政坛中得到一致认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及某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声称，在极端情况下，如果美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讯问手段上，美国当局应当有灵活空间。尽管这项修正案获得了压倒性支持，目前却还命运未卜。奥巴马总统从上任初期就一直呼吁反对酷刑。然而，由于在整部国防授权法某些开支条款上的分歧，白宫已警告要行使否决权。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评论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决定。环球时报称完成填海造岛工程可喜可贺。新京报发表文章称停止填海造岛并非是在美国等国的压力下被迫做出的。下面是东方的报道。
中国停止填海造岛的决定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6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的。陆康说，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陆域吹填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关于今天早晨发布的我们在南海部分岛礁上的一些建设工程的情况，今天早晨说的已经是比较详细了。 那么这个工程的情况呢，可能在不同岛礁上不同，他们的结束时间也会根据我们的工程，这是根据我们设计、我们的预期的，设计工程设计的时间而定的。今天早上已经说得很明确，有望于近期结束。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中国似乎希望通过这次对外宣布今后不再扩大陆域吹填工程的姿态，以避免紧张状态的升级。在最近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公开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海岛屿填海造岛的行动。美国和中国本月将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九月正式访问美国。朝日新闻分析说，中国试图在适度程度内收拾局面，不被国内舆论批评为态度软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建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儿，无可指责。一些中国专家承认，中国将停止从海底抽取泥沙填造陆地的作业，下阶段将开展满足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包括军事设施。美国通过各种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工程。美联社报道说，中国的陆域吹填工程加剧了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他们担心中国将这些人造岛屿用作军事基地和控制南海航行。报道还说，美国官员称中国在其中的一处吹填区部署了两台机动火炮装置，但目前已经撤走。外媒报道称，中国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装置、军营和飞机跑道。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的岛礁吹填工程不会一直继续下去，中国有能力在华盛顿刚开始组织外交以及军事压力不久前就完成这一工程。美国外交杂志评论说，从一个大画面来看，中国结束填海造岛的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外交政策利益。随着项目的建成，中国现在将转向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损害控制阶段。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对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总体外交战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公开宣布结束填海是中国向东盟伸出的橄榄枝，希望能够快速启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围绕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辩论还在继续。对 TPP 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案 TPA 在众议院上星期被挫败后，众院经过各方磋商，准备在星期四对法案进行一些程序性调整后，再次在全体院会投票。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 TPP 的阵营都常常提到中国。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梁晨采访了两位智库的专家，让他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奥巴马政府和国会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的议员们认为，这项协议关系到谁来制定21世纪的贸易规则。共和党众议员多德在众议院的辩论中说，
今天我们处于为21世纪全球经济制定规则的阶段，问题是美国是否参与制定这些规则，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如果我们不制定，中国和其他国家就会制定。
反对协议的人也常常引用中国，特别是货币操纵问题，作为他们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理由。民主党众议员比尔·帕斯克雷说，
自1994年就开始操纵货币，货币操纵就相当于以前的贸易补贴和关税补贴，而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在贸易协议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正在和十一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协议。中国不是谈判国家，却似乎比其他十一个国家更经常被人提到。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盖瑞·哈夫鲍尔说，这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重要性。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ia is part of it. Well, when Americans think of Asia,
跨太平洋协议中，一些国家在亚洲，美国人谈到亚洲，首先想到的国家就是中国。我猜想，如果你做一个民调，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会说是一个和中国的协议。
Probably three quarters of them would think this was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美中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大约$3000亿的货物，美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大约为$1000亿，造成美国对中国每年$2000亿的贸易逆差。反对人士认为，跨太平洋协议将加剧美国的贸易赤字，导致就业流失。上星期，对跨太平洋协议谈判至关重要的贸易授权法案在众议院受挫。这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官员继续到国会山游说，强调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斯基说，
它将有助于我们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为这一地区确立体制和行为规范。
但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斯科特认为，奥巴马政府夸大了协议的地缘政治意义。
The administration's going back to Richard Nixon.
他们试图回到尼克松时代，以外交政策为借口来进行贸易谈判。
斯科特也不赞同政府所说的，如果没有跨太平洋协议，中国就要来制定贸易规则。
有没有 TPP， 中国都会制定自己的规则，和其他国家谈判贸易协议。不过，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一些人相信有助于他们争取政治支持。
很多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国会议员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历经十年之后，日前得以签署。两国官方高调盛赞之余，澳大利亚媒体已经开始列举澳大利亚的得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05年启动的中澳自贸谈判落下帷幕。6月17日，双方正式签署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出席签字仪式，同中国商务部部长一起见证了被媒体称为“两国十年磨一剑”的这一经贸成果。高虎城在签字仪式上说：“
中澳自贸协议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了作为一个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协议的目标。”在中国同其他经济体签署的自贸协议中，这份协议的自由度最高。协议的签署将为我们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提供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方便的管理机制。
报道说，中澳自贸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在货物领域方面，双方各有占出口贸易额 85.4% 的产品将在协议生效时立即实现零关税。减税过渡期后，澳大利亚最终将实现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达到100%。中国实现零关税的项目比例和贸易额比例将分别达到96.8%和97%，大大超过一般自贸协议中90%的降税水平。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仪式上称赞两国谈判人员的共同努力，他说，
你们的努力为我们两国创造了历史，此举将进一步推进两国的进步，推进我们所在地区的发展，并且使整个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阿伯特当天就两国正式签署自贸协定互致贺信。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日前开始细数澳大利亚的得失，并说反对自贸协定的团体认为，这场交易后澳大利亚的情况会更加糟糕。据报道，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蔗糖、大米、小麦、羊毛、玉米不享受关税减免，工程项目超过一定金额的中国投资者可以不经澳大利亚当地市场承受能力的检验，自行带入中国籍临时劳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网络安全公司的追踪和研究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从事系统化商业网络建立活动。分析人士和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机密信息和个人隐私的安全，而且给美国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根据美国主要网络安全及数码调查公司和联邦政府部门公布的报告，以及司法部公布的起诉报告，中国政府从事系统化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目的在于推动实现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与工业目标。北京2011年宣布的“十二五”计划优先考虑某些行业的增长，其中包括核能、风能和太阳能、节能和环境保护、药品和医疗器械、稀土和高端半导体技术、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电信和清洁能源车辆等。美国业界人士说，过去十多年来，情报分析显示，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行动主要有三种相关的目的：一是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二是进行商业间谍活动，以刺激和维持经济增长；三是通过严格的监管和对因特网的审查，维持对国内的控制及维稳。任威登是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火眼与麦迪安公司的情报与战略分析经理。威登说，火眼公司的追踪调查发现，参与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或组织是形形色色的。
They have different government sponsors, different targets, and varying degrees of state sponsorship or support. Some threat actors and groups that we track appear to be contractors. Certain individuals may moonlight on the side.
他说，这些组织或团体有不同的政府赞助者、不同的目标以及不同程度的国家赞助或支持。一些参与威胁的行动者和团体似乎是承包商，一些个人可能是从事第二职业以获得经济收益。尽管有这些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境内的高级威胁组织从事的是从全球企业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尤其是那些中国政府视作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威登6月15日在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火眼公司追踪调查的几十个高端网络威胁组织中，有20多家中国组织主要从事的是商业和政治间谍行为。经验与研究显示，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能够突破最严密的防线，因为他们拥有充足的资源，并且不遗余力地寻求其目标。美国政府反间谍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将21世纪的最初20年视作是中国集中致力于经济增长、自主创新、科技进步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战略机遇窗口。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美国政府机密信息和个人隐私信息的安全，而且给美国企业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何威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保罗·绍曾担任联邦调查局的网络安全高级顾问。保罗·绍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
：“The loss of IP to a potential Chinese competitor that may be able to use it to develop and sell a competing product or to reduce R&D costs. Reduced incentive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targeted companies. The loss of confidential business-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may, for example, opportunity.”
他说：“这包括知识产权损失。”而落入潜在中国竞争对手的手中，使他们能够用来开发和销售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降低研发成本，会使受害公司减损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还会造成商业机密和敏感信息泄露，而被中国公司用来在商业谈判中低价竞标， 以谋取利润丰厚的合同，或者是破坏受害公司的战略。除此之外，中国的商业网络间谍活动造成的连带损失还包括机会成本损失、销售和收入损失，以及对网络商务活动的信心下降等等。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火眼与麦迪安公司的情报分析师威登认为，中国近来的经济调整将预示其未来商业网络间谍活动的策略。经过近2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放缓给北京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开始优先发展快速创新，刺激内需、消费支出和服务业。威登说，中国领导层可能将继续通过网络手段窃取知识产权，获得、仿造和消化外国技术。北京否认被媒体曝光的那些黑客行为是中国政府所为，并称中国也是网络袭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揭幕前夕，美国前财政部高官和前高级外交官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中谈及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强势姿态背后的地区和全球策略。下面是肖洵的报道。
前美国财政部金融特使奥林·韦辛顿星期二在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一次有关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中说，习近平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表现出与其前任大为不同的作风。
He is fashioning a more assertive policy in economic,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tters.
他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出更为强势的姿态，亚投行只是其中一部分。
不过，这位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说，习近平并未寻求对现有的秩序发起挑战，而是以避险姿态慢慢经营起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替代机构。华盛顿智囊界普遍认同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呈现出相当明晰的区域经济战略。具体而言，中国的区域经济战略和倡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基金、与东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及刚刚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自贸协定等。除此之外，中国还在与美国和欧洲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罗伯特·霍马茨曾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任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讨论中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中国全球战略的问题时说，中国在经济方面有着远超其他国家的明晰的战略。
So it has a very broad, very proactive, very creative, and very well thought out.
中国有着非常广泛、非常积极、富有创意和非常深思熟虑的国际经济战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广泛得多。
霍马茨同意韦辛顿所说的有关中国希望维持西方在二战之后建立起的国际秩序的说法。他说，中国想要的是对现有机制做出调整，以符合自身利益，至少不会与自身利益相悖。
So what China has understood,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peatedly, that
中国所理解的，按照习近平主席在说的，就是中国希望在建立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
意识到中国较以往更为强势的全球经济策略，美国当做出什么样的应对？韦辛顿认为，亚投行问题向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在亚太地区不仅需要有贸易政策，其亚太政策需要包含非常显著的发展成分，以在竞争中取得先机。美国之音记者肖洵预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九大人权团体星期三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两人将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的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o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推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拟议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倡导公民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的广州律师唐金玲、维权活动人士袁新婷和王青莹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于2015年6月19号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总部在纽约的人权团体人权观察6月17号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这三名被称为广州民主三剑客的非暴力倡理念倡导者。唐金玲、袁新婷和王青莹三人被控煽颠罪一案6月19号上午9:30开庭。唐金玲的代理律师之一刘正清6月17号对美国之音证实，律师6月16号得到通知，庭审为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允许每个被告的五位家人旁听。此前王青莹的代理律师隋木青告诉维权网，三剑客案为不公开审理，并拒绝家属旁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表示，欢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美。洪秀柱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梅建华日前和台湾媒体聚会时表示，欢迎洪秀柱到美国访问。他还强调，接待的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梅建华强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原则是不干预海外任何民主选举，美国不会偏袒偏好任何一方的候选人。渴望代表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参选总统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四接受电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在当选之后再到美国访问。他说，美国对国民党应该很放心，他不至于突然变成麻烦制造者。洪秀柱还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力劝他去美国走一趟，不过他宣布参选不到两个月，现在分秒必争，如果去美国多则十天少则七天，对竞选时程来说非常挑战，在台湾可以跑很多地方打选战。国民党星期三举行中常会，核备洪秀柱为下届总统参选人，接下来还要通过7月19号党代表大会的表决。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美方满意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双方还是应该进行一些交流，巩固彼此的关系。他支持洪秀柱访美。
他参选那个理念是应该要传达的，我是觉得最重要是这样，还有将来如何跟美国维持一些什么样的关系，他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的外交关系啊，或者说进一步也可以谈说 FTA 到底要不要签啊，或甚至于说谈一些那个军购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一个台湾关系法要继续怎么维持下去，我想这个都很重大的议题，都是要谈的。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台湾的总统参选人都应该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美国方面当然也希望和各个参选人都建立一些交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詹凯臣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美国受到高度关注，似乎为选情加分不少，国民党当然也不能落人于后。詹凯臣委员说，等到洪秀柱确定成为总统参选人之后，他会建议洪秀柱到美国走一趟，甚至包括日本、东南亚等地都应该去走走，和当地的侨胞建立感情。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文章指出，美方给予洪秀柱和蔡英文一样的接待规格，对于洪秀柱的选情加分效果有限，因为只是为了访美而访美，将沦为东施效颦。文章还认为，对蔡英文而言，主考官除了选民，还有美国及中国大陆的态度。但是，对洪秀柱或是任何国民党参选人来说，主战场不在别处，而是如何赢得台湾选民的认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新规定，从7月1号开始，台胞往来大陆不需要办理签证。台湾陆委会回应说，只要是秉持于尊重便利往来并有利于交流秩序的措施，台湾持正面看待。下面是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18日公布修改后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台胞往来大陆免签注。新办法从7月1日开始施行，卡式台胞证将在今年内展开试点，届时台湾居民可以在具备自助查验条件的口岸实现自助入出境。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美红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 6月14日，陆方宣布将予以台胞免签注以及采用卡式台胞证之前，并没有知会台湾。陆委会随即通过两岸常态沟通机制向国台办询问，但陆方没有具体说明实施细节，只是表示这是便利和善意的措施。吴美红说，陆方星期四上午公布修正免签注相关办法前，曾透过双方常态联系机构告知台湾。吴美红说，
只要在相互尊重，能够便利两岸人员的往来，同时有利于这个交流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进行哦，那我方是正面看待。我们认为任何涉及两岸民众往来的这个重大措施的一个调整呢，双方都应该秉持相互尊重、充分沟通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才能有利于增进两岸民众福祉跟维护两岸交流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发展。那陆委会也呼吁，就是说大陆方面在处理两岸交流互动事务的时候，应该要正视跟尊重两岸分治的现实，以及台湾的一个尊严，那避免造成台湾民众的疑虑，以及延伸这个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负面的效应。
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重申，卡式台胞证的实施对象、范围以及功能等细节目前还不清楚，陆委会必须了解后再做评估。中国宣布台湾居民免签注之后，有大陆网民表示，台湾也应该相对回应，给予陆客入境便利。吴美红星期四表示，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大陆民众入境台湾采取许可制度，加上台湾社会大众对安全管理仍然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台湾不可能取消这种许可制度。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五年前，缅甸刚刚结束半个世纪的军人统治，开始逐步向民主统治过渡。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夫斯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首席助理国务卿马歇尔以及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斯蒂沃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说，缅甸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而不是革命，他迈出的每一步都经过新秩序和旧秩序代表的认真博弈。缅甸依然在应对先前的专制独裁政权所遗留的各种影响，包括全世界历史最长的武装冲突之一，授予军方特别权力的宪法，以及民族和宗教的紧张关系。这些问题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无法解决，而社会正在开放的时候，一些不负责任的政治力量也会利用这些问题。今年对缅甸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缅甸将在11月举行全国选举，是否能成功的过渡到民主，将取决于政府继续与公民社会、各个族裔族群以及政治反对派对话，增加信任，促进全国和解，修改宪法，降低军队在文官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提高民众选举自己中意的领导人的能力，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护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缅甸是一个族裔多元的国家，有135个官方承认的民族，有族裔冲突的历史。若开邦的难民情况依然严峻。我们继续向缅甸政府强调，从根本上解决罗兴亚人移民离开自己国家的问题的重要性。缅甸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与缅甸少数族裔武装进行接触。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供证词的时候，助理国务卿马里诺夫斯基指出，缅甸有关各方参与具有包容性、透明性和有意义的政治对话，解决长久以来的纠纷，这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将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继续支持和平进程，这是一个机会，缅甸可以给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树立下民主制度、和平过渡的典范。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